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雅各书二章14到26节，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雅各书。我们呢还是先祷告。天父，求你特别恩待我们，使我们的灵修啊不只是空洞的读经，更是顺服你自己，也回应你的恩典，通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你而大有拓展，也借着你的百姓能勇敢地拓展你的国度。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呢这个来到了雅各书第二章的后半段，这一段呢表面看来是比较让人震惊，因为似乎是雅各讲的不少的看法跟保罗似乎有不同，但实际上我们在概论的时候已经讲过，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只是呢我们要明白雅各到底在讲什么，以及雅各所讲的跟我们今天到底还有没有很深的关联。那我们呢先要处理一下哈，就是雅各所讲的这样的问题，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呢？我们常常总结这个问题叫信仰与行为的脱节，其实更准确的来概括雅各所提的并不是说这个信心要加上行为，他所对比的是没有生命力的假信心和有生命力的真信心的问题，而这个真信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必然的会有行为见证出来。因此呢那些所谓的没有行为的信心在雅各看来就是一种虚浮的，甚至是像鬼魔那样的假的信心。所以啊在这里对雅各来说是没有真生命的没有真活力的信心，其实是一种虚假的信心。所以呢在雅各书二章后半段啊他14到20节就在谈没有行为的虚浮的信心，而在21到26节是在提啊伴随行为的真实的信心，而我们的所作就充分显明我们的所事。因此呢我们看到雅各所提的这样一种具有活力的真实的信心落实在真正的信仰实践中，也正是保罗所强调的，但很不幸是我们的人性和基督徒的倾向中所常排斥的。我们呢不妨拓展一点来讲这个大的话题。有这么一个故事哈，就提到欧洲有一位皇后非常喜欢到剧院看戏，每次看戏的时候她特别喜欢看那些怎么样同情穷人怎么样关怀弱者的大戏，而且呢在她看戏的那一个时间段刚好像博爱同情这种思想啊大行其道，因此皇后往往看的是泪水连连啊。但是你知道吗，她的马车夫每次都在剧院外边的哭风起雨或者是寒天雪地中瑟瑟发抖。而这一位皇后呢对她的这一位留在剧院外边的马车夫却是视而不见。这正是一个非常深的讽刺，也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啊把 很多真善美的价值观啊，只是当成一种美丽的精神的风景，就像去看一个大片一样，看看这一些真善美爱如何最终得胜。他们只满足于这种所谓诗歌的正义，或者叫剧院的博爱，而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样的剧院，真正的在生活中来落实真善美爱、同情和博爱。有一位我的朋友，他也非常精彩，同时也很精准的来概括中国的教育，他称之为叫望梅止渴。也就是说呀，曹操带着雄兵在路上走的时候，很多士兵非常的干渴，曹操呢就说啊，前边有梅林，因此这些士兵啊想到梅子就有了唾沫，就止住了他们的干渴，最后呢就这个到达了目的地。这样的望梅止渴的故事，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成为一种欢欣鼓舞的事儿。其实这是一个欺骗了啊，我认为也是一个神话。人想一想，梅子生出唾沫就能止了渴吗？但是不幸的是，今天的教育啊，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曹操所用的这个方法，基本上也是仅止于想一想、望一望，而不是真正的去在生活中实际摘这个梅子吃。我们的教育常常满足于来这个望一望梅子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吃到梅子，并真正的解决我们人性最深处的饥渴。而我们人生的饥渴、人心深处的渴望，是要借着实际的付出爱才能真正来解决。因此呢，这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大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样的危机和问题啊，也表现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越来越把听道当成是一种听课。我曾经到一个地方啊，他们有44个堂会联合成一个大的片，而这44个堂会的讲道啊，竟然是总体安排。因此呢，我们想一下，一个传道人有一篇讲道，他可以讲44场，而且呢是可以在不同的堂点讲。因此呢，他就形成了这一个大的片区听到的一种方式和期待。什么方式和期待呢？就像来聆听精彩的演讲一样。大家呢对讲道的这种渴望，也只是听精彩演讲的渴望。慢慢慢慢的，我们也就仅仅止于听听而已，而不是真正的来去实践我们的信仰。这一类的问题呀，的的确确成为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的深入骨髓的脱节和病症，实在值得我们去细细的观察与思考。因此呢，雅各就来提到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看到雅各 他这样的讲论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的是异曲同工。我们还记得马太福音25章在万民受审判的时候，王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对他们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但是这样的状况在今天我们的实际的教会生活中会怎么样呢？有人啊，根据这段经文，也根据雅各的这一段经文编出下面一段话，是这么写的：当我饿的时候，你组织一个协会讨论饥饿问题；当我做客旅无家可归的时候，你教我如何以神的爱作为属灵的避难所；当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争论我的外表是否合乎圣徒的体统；当我患病的时候，你们为自己身体健康感谢神；当我在监狱的时候，你在教堂里祈祷让我得释放。对于我来说，你很属灵，你与神特别亲近，但我却仍是饥饿、患病与无家可归。所以我们来想一想这些话和这些经文有没有真正的来扎我们的心呢？义人承受天国不是因为他们有善心，而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耶稣的福音，有了重生的生命，并在耶稣的国里面，他们内心被更新了，从里面就发出义来，他们向了一个最小的所施的怜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印证。义人发现原来他们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是怜悯主耶稣基督。我们想一下，假如主耶稣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不要说给他一杯凉水，就是让我们把房子卖了都给他，我们也都愿意。我们常常佩服玛利亚破瓶亲爱，把香膏倒在主耶稣身上，那今天我们却常苦于说耶稣没在我们中间。但是主耶稣怎么说的呢？那些有需要的，一个最小的，坐在他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因此主耶稣其实是给了我们去服侍和爱的一个特权，让我们能够透过服侍看得见的人来服侍看不见的神。但是今天各样的轻信主义、觉知主义和不行动的所谓的信仰已经深入基督教的骨髓，很多的教会啊，已经把信仰当成了单单听课就可以。所以啊，德国的神学家彭霍菲尔曾经写过整整一本书，叫《做门徒的代价》，他提出非常重要的一个对照，叫廉价恩典与贵重恩典。廉价恩典就是一种不一定能带出行动的信心，它不要求人要真正的改变和行动。彭霍菲尔说，一种等于教条、原则及体制的恩典，把罪的赦免当成一般真理来宣告，把神的爱当作基督徒对神的知识来教导，以为在理智上接受一种观念就可以保证罪的赦免，这就是廉价恩典。廉价恩典宣扬赦罪的信息，却不要求悔改；要求洗礼，却不要教会纪律。廉价恩典是不要求人成为真门徒的恩典，不要求人背负十字架的恩典，不要道成肉身且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挑战的恩典。而相对于这样的廉价恩典，潘霍华提出贵重的恩典， 他说，所谓贵重恩典，就是基督君尊的国度，为他的缘故，人愿意挖出半点自己的眼睛。这样的恩典是重价的，是昂贵的，因为他呼召我们跟随，他是恩典，因为他呼召我们跟随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彭霍菲尔说，廉价的恩典令罪人以为只有信的人才能顺服，于是罪人就可以欺骗自己，认为自己罪已得赦免。实际上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根本就不能顺服，所以顺服就成为一个考验的尺度。但是廉价恩典它造成一种可悲的扭曲，基督徒不要忘记，只有信的人才能顺服，但是只有顺服的人才能信。基督徒的生活要知道借着顺服显明真正的信。基督呼召他的门徒，就意味着信心不再是一味的坐着等待，而必须站起来跟从。这呼召门徒脱离世界的常类，使他们单单与基督联合。为着基督的要求和赏赐，门徒必须烧毁他们赖以为生的渔船，破釜沉舟，奔向那完全不可知的明天。顺服显明信心，这正是雅各所强调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雅各来提醒我们，不要有虚浮的信心，而是真正的信，也借着顺服显明信。求你恩待，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